小康，你有心理疾病吗？
我应该是感觉自己应该会有多少有一点，
就老觉得自己有钱，对吧？
不是，我老觉得自己没钱，就特别穷。
你这不是心理疾病，
这面对现实，
这是全人类的共识。来说到没钱，瑞希，你有心理疾病吗？
有。
能、哦？你有心理疾病？你是有过抑郁症史
对,
对吧？
嗯。
哦，我是有强烈的心理疾病的。
你呢？
就我老觉得我还不够优秀。
嗯。
好吧，欢迎收听这期的《最燃生活攻略》啊！大家好，我是罗叔，坐在我对面的是，
我是瑞希，
瑞破银溪，坐在瑞希的右边，我的斜对面的是老康，
我是沙里飞，
沙里飞老康啊，坐在老康的对面，我的左手的是我们今天的新朋友，然后是 B,
大家好，我是西子，
西子老师好，西子老师是 B 站的大 UP 主
啊，没有小 UP 主。
大不着了，我听说了。老康就是大有狗那年就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跟我显摆啊，可厉害了。那个来老康，你背来一段口播，西子老师有多厉害？我们特别愿意给厉害的老师带流量，来吧。
是这样，我跟西子这边就是认识的话，其实是结缘于在一块上过学，然后是。
看面相不像是一代，你们是叶大韩寿认识吗？都
不
是一代人嘛，
差不多差不多。对，但西子本身其实在就是在心理咨询在专业上特别强。我听过他至少四期以上的关于心理这块的。
西子老师，你现在心理方面的分享是不是已经过了百期了？
没有吧，
不是，
没有认真数过，就看怎么算吧。就是所有从业以来算，那肯定。
对吧？所以你的好朋友只听过四期
不是，
而且我的好朋友还没有看过我节目，
是吧？
看了三个月之前的节目。
但即便如此，依然跟我这儿显摆，足以证明确实是好朋友。
我也没少显摆你，
是那是应该的呀。
对，
我优秀。那您继续说。
好的。是这样，就是西子本人还是在是北师大的心理学老师。
哦，
督导
啊，
老师
督导很厉害，康 Sir， 我跟你说，督导是老师的。老师，
咨询师的，
对吧？咨询师出现问题就问太师傅、
哦、
啊，就张三丰那种的，
哦、
都是那种督导是非常厉害，而且心理咨询师在从业初期必须有督导，
嗯，
这是他们这个业内的一个规则，
嗯，
对，也是一种尊敬吧，敬畏自己的职业。
那
您很厉害，您的徒子徒孙应该很多。
所以西子对于我来讲的话，是一个就是算是我储备的一个，就预防到自己一旦有心理问题出现崩坏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他。
我就知道他在别人面前怎么夸我了。对，有钱花不出去的时候储备了我，专门帮老康花钱。硬核的数据也可以说一说吧。
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
时间，从 B 站做栏目做西子心理学，从零开始做到10万+的粉丝数。
哦，那很厉害了。
嗯，很厉害。
心理学在 B 站，西子老师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懒一点的地方，对吧？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在之前的时候可能偏小众、
就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大 UP 主在里面，因为观众这个现在我觉得心理问题早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了，在知乎上心理方面的东西很多呀，很多问题啊，然后很多有更强烈的心理疾病的人出来回答这些心理问题，很奇怪啊，不敢说太多。我对心理咨询师是非常敬畏的，因为投我本草的那个公司老大爷投了一家中国最贵的心理咨询的一个所一个 studio， 对，所以现在 B 站方面对于心理咨询的关注在向上，所以 UP 主这边现在应该会得到更多的流量和扶持，对吧？
B 站它有一个自己很驱动的算法，比如说你的视频有没有一键三连，大家有没有完播率，主要还是靠内容。如果你内容足够好，比如说我的第二期视频，我的第一期视频只有20个人看，7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们，
明白？
然后老康没有，老康他
但我们
没
听说过啊，没跟我们说。
就是我，所以就真正看了，这可能就3个人吧。但是我到第二期视频就破了40万了。所以它实际上跟扶持没有关系，它还是一个非常靠内容和原始驱动，然后大家的投币点赞，对，
那还是好，就口口相传。
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就是靠关系和扶持的一个，
不是，关系是关系，扶持是扶持，就是扶持是让他们觉得您好，是，然后呢，他们让更多人看到，关系是你逼他相信你好，就我们是一个靠关系的播客节目。对，其实在 UP 主上做好挺厉害的，因为我之前在跟喜马站头录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UP 主其实跟播客是有一个对价的，你听过这个吗？对， UP 主跟播客是有一个对价，就是差不多是 UP 主这个我们播客除以20就是 UP 主差不多的净值。实际上播客这个行业里面做心理的很多，因为成本很低，就播客和 UP 主 我觉得有两个区别，一个是 UP 主他的技术更好，第二是他专业性更强，
嗯，
视频嘛，对吧？首先你得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其次就是你本身得足够专业。播客可不是，播客就是其实不专业，有人骂人也能是吧？杀人放火鬼故事又来了，骂人也能得到很多人关注，因为播客很大程度上就是很多人做这种负能量的发泄，听听这些节目，跟着一块骂骂人就完了。但是 UP 主可不是，你视频要过审，你首先你的正能量对吧？你包括解决大家什么问题？而且刚才像西子老师说的，就是他本身好，大家才会传播，这个挺确实挺厉害的。所以西子老师来到播客的世界是降维打击。
没有，我小的时候就想当电台主持人啊，我小学三年级参加了一个河马哈哈的节目，少儿节目，电台的，然后四年级就一直在去，然后那个时候就立志要当电台主持人，后来发现自己的声音就是
声音挺好的，声音挺好。您是靠声音吃饭，我也是靠声音吃饭。西德老师这种声音，如果就有人过来，比如心理咨询，说我最近有点抑郁，西德老师说妈呢，抑什么郁，这也不行，肯定是那种特别温暖温馨的。然后我是因为我要融资嘛，我天天就得说的啊。我们这职业的跟人聊天了，对吧？得让人放松。之前跟大家说我录这期节目，我收到了我几个特别重要的朋友的问题。您觉得心理咨询师是在给人洗脑吗？
当然不是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去做咨询，然后他的咨询师就是反复跟他说说你还有救，
这不是洗脑吗？
你要听我，你还有救。
哦，这
啊，这就是很典型的，就是 PUA 啊。来访者手上永远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永远是让他们去看清自己的人生选择和更好的了解自己和人生发生的事情。
但是您觉得您更接近真相还是更接近希望？我在疫情期间做过一个节目，很多人就是啊，我知道真相啊，大家囤粮食啊，囤口罩什么的，我就把他们全怼了。因为我做播客的逻辑是，哪怕是假的，我要给你希望。因为我没法替你解决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咱们说不传谣不造谣，但实际上还有一层，我还是个医生，看着像吗？不太像，我是个医生，我不能告诉你你有多病。病得有多重，因为你如果还剩两三年的时光，你就好好生活就完事儿了。所以我们有这个逻辑。那心理咨询这个领域里面是希望重要还是真相重要？
心理咨询这个领域如果只让来访者看到希望，那我们就是鸡汤，那来访者也不信，
那就是播客了。
那如果我们让来访者看到的是真相，那其实这对来访者来说，有的时候他们太痛苦也没有办法去面对。
是，
所以我们其实做的事情是说让来访者在真相中看到希望。
哦，
我举个例子啊，奥巴马他是一个黑人家庭的孩子，对不对？但他同时也是美国总统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个人人生和发现的事情是有很多维度的。那我们作为咨询师其实是帮助来访者看到更多的维度。对，
您刚才聊完之后，我们很多黑人听众就脱粉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黑人听众，黑人怎么就当不了美国总统？美国那破地儿谁都能当总统。但我明白您意思，其实他们这个更讲究，因为我们的 slogan 叫世间万物皆可燃。但实际上我们是没办法才燃。但实际上心理咨询师不能这样，心理咨询师可能要剖析他，可能还要在这里边。其实有些时候您在跟人对话的过程中，因为我不太了解，应该是要堆砌大量的数据。
对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您是看到了很多真相，但你不会把所有真相都组织起来交给他吧？
我觉得这就像潜水一样，那潜水教练可能能潜50米，那我作为一个学潜水的人，我只能潜到1米，但我不能因为我能潜到50米，我就让他到50米，我只是从1米、3米、5米，我们慢慢往下来。
这个感觉，
这个对。
那您最终的目标呢？你还是要解决问题的，对吧？
最终的目标是我们共同制定的目标，是他想到3米、5米还是10米，然后这个如果是现实的，那我们就努力往那个目标去走。
会不会有些时候他想去的那个深度是不适合他的，您会去诱导他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他会有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是说这是我想要的，但是有的时候人们很难看到他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和我需要的东西可能不是同一个东西。
是的。
对，那这是我们做咨询的时候，我们会帮他去看到这是你想要的，但是可能对于现在来说，也许你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好专业，这个聊得好舒服啊。您应该降维打击来做博客。就比如瑞希，其实他特别想要的是一块声卡，但他其实需要的是个爷们儿。瑞希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心理疾病，所以没问题。比如我有强大的技能，我也不能满大街看见一个人，我说哎，我给你扎两针，我给你讲一段。他肯定还是瑞希提出了一个需求，然后心理咨询师会分析。
对，
所以你看我们播客是个 AOE 嘛， 我们就对所有人都燃吧，但人家贵呀，我们一期节目才4块，心理咨询师是吧？小西老师，您这个
报价，
对，咱可以聊聊嘛。小西老师，您是算高级心理咨询师了吧？
我讲讲市面上的收费吧，好吧？
当然，小西老师这笑容已经说明了一切，没事。
比如说，在北京这种地方，可能比较初级的是300到500左右
一小时，
然后对啊，50分钟，然后到50分钟的时候，你的沙发就会把你弹出去。或者是你有一个冰桶的水就掉下来
哦，我信了，好嘞，真好。
然后可能稍微成熟是500到800，然后可能更资深更专家到1000以上，大概是这个。
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知道心理咨询现在不是医保项目，我这个医生啊，医保项目的好处就是均质化、格式化和标准化之后输出，但是心理咨询如何来，因为我知道2017年和2018年我记不清楚了，就取消了心理咨询师的那个证。但那个证是一个没什么用的证。
对，
老师我没说错啊。
没说错。
因为什么呢，我们中医也有一个证。中医想考证非常难。但是当时这个某部门开了一种执照叫中医按摩师。中医康复师。这个证跟卫计委卫健委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个破证。特别难考，很多老中医根本就考不过来，所以这个证我们就一直希望把它取消掉。好像心理咨询的有点类似啊，之前这个。
心理咨询师证跟中医按摩呀、剪头理发呀，就是当时的这个含水量是差不多的。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某美国高校的博士后啊，心理学的，然后回国考这个证没有过。然后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然后都是比如美国的很专业的这个名校的心理学硕士回来考这个证都没有办法过。
我有一个理解，浅显的理解，因为中国政府其实越来越关注民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卫健委会推倒重来。
现在是医保好像在海淀的一些已经可以10块钱一次咨询，就他现在的一些政策已经让他去推进社区，然后推进到一些什么学校啊医院呢，就是但是可能这个进程就还在进程中。
这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有政府采购，对，之前是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医院里边的一些心理病人在违法是吧，违法违规的一些需要精神辅导的，还有一些是学生，还有一些是产后抑郁等等的，包
括
一些
PTSD 那种情况，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这些人现在其实政府是有政府支持采购的，一说政府采购老康眼睛亮了，天下还有老康搞不定的政府采购，你给我弄点来，我也辅导一下行吗？我先把那可燃这层来了，再来小西老师那贵的，我们这4块钱一段，小西老师
再纳入政府采购。
对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往正向说，我觉得中国政府会越来越关注这件事情。
对，
只是不想让它像之前没有之前的，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中医学，它系统太庞大，所以它那个过程就是它的发展进程，因为它的标准化没做好，所以有点混乱。所以我一直觉得会未来会更好。现在有很多市面上呢，因为不太了解小西老师是工作室还是什么样的，就市面上有一些合法的进行心理咨询的项目是挂靠在一些咨询公司的侧面，但实际上那些咨询公司都可混蛋了，然后这500块钱可能要拿个300-400块钱都拿。
我听说过有抽成抽90%的，
是吧？那您说的是某个播客平台吗？我们就我你们觉得都听着，就
4块，
对，就4块钱。但是我刚才想问什么呢？就是如何来确定这些心理咨询师的等级？就像您说的，新手，
我觉得首先是科班的一定要比不是科班的要好，
所以他会有学历。
对，就是你专业学过的和你参加外面培训的相对来说科班的会更靠谱。
现在其实跟大家补充一句，虽然这个执照目前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但是很多大学里边是有这个学历的。
对，
对吧，
比如北师大呀，
北师大，
北大
呀，对吧，
全国有43家，
是吧，而且现在已经到有硕士研究生有这个，
对，
不知道博士现在有没有还不知道，
博士也有，北师大也有博士点。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觉得慢点来也行，所以首先像西子老师说的，先要有证书，其次就是你得有那好一点的培训班，培训班也是证书，也比那野的好，对吧？
对，
好多看两本星座书的是吧，看了个 Lie to me 就是自己是心理咨询师，会穿高跟鞋就行了，这哪能那么简单啊，是吧？那现在这种培训班您有什么办法帮我们，因为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对这特别感兴趣，就他除了小西老师之外啊，先不知道小西老师多少钱，他怎么分辨这件事情呢？就是新手还是怎么样？
比如说像他在这个过程里他有一个工督的，就是工作了时间多少小时，这是判断他的年限。
哦，那我们怎么相信这件事呢？他说了就一定是真的吗？
还是要去一些比较正规的网站。首先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大学他会开一些心理咨询的点，
哦，
这个肯定是比较正规的。
哦，这个是很好的渠道啊，通过大学找。
就是比如说北大有，
嗯，
北师大有，他是对外开放。
北师大找您就行了。找不着您，对，您是那个祖师，就是后殿的那个。
然后他肯定相对来说会非常正规，因为他们一定会有一些学历的审核呀。
嗯嗯嗯。
然后现在在网络上的一些咨询师的话，他们也会有一些很多的学历审核、时间审核，
嗯，
在网站上，
那也有这种专业的机构。
现在有网络比较专业的机构，
对，不是什么五八同城什么的。
嗯，
他去这些网站的时候，他本身去递交这个资格证啊什么，他们是经过一些筛选的。然后关于这些，比如说培训的这些项目，有很多人他会写的很长，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里的。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大家的学历，很多人可能80%现在从业者，他其实不是一个学历教育出来的，所以他们特别喜欢给自己挂各种证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国际某某某某某某证，那这个证可能国际上没有，中国也没有，它是一种中国特色。它是对。那其实这种证，我会建议去知乎去搜一下，就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靠谱的。
还有宇宙的吧，比如说，
它有很多什么这个证啊，这个流派，其实外人看起来就很困惑，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但其实可能大部分拿着这些证的人，他其实是没有那么专业的，有很多证啊，所以我觉得可以拿知乎去搜一下。
所以您看这证啊，您就参考这瑜伽就行了。
嗯，
有一段时间你看那瑜伽就各种大师啊，这之光那之光，还有巴西的瑜伽、日本的瑜伽，然后印度的瑜伽，每个瑜伽教练都一堆 title。
嗯，
啊，一节课大概60块钱，基本都这样。
然后最后要问他有没有督导。
督导，
督导，
督导相当于给他背书了，等于对吧？
对，因为其实在美国来说，他的这个个案的话，其实督导是要负牵连责任的，因为督导要为他的小时数签字。
哦，
那如果就是他们发生一些纠纷，督导是要负牵连责任，或者，
我想问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纠纷呢？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咨询师跟来访者谈恋爱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
这算谁的事故呢？
这是咨询师的事故。
这是行业里边明确规定，
对，这是行业明确规定。
还有这种行规？
对，就是首先，比如说像老师、咨询师，他本身是一个跟权力不平等的专业。比如说老学生爱上老师，他其实不一定爱的是老师这个人，他爱上的可能是一个权威或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他们是存在这种剥削关系的。那咨询师和来访者也是，来访者。咨询师知道来访者所有的事情，那来访者其实根本都不一定知道咨询师这个人到底是喜欢什么卡卡西，还是喜欢就是谁，我也不知道。
我才反过来，怎么
卡
卡
西？
好吧，好吧，好吧，
其实都不知道。
嗯，
那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咨询师是非常容易去
明白，
嗯，
明白，他这个有点就是说
伦理，
对，咨询师因为他离那 PUA 特别近，
嗯，
他可能是另外一种武器。所以他一旦离那个近了，就跟某种药品似的，对吧？你不能乱用嘛。你一旦用了，你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个危害，对一些人来说是好的。
他既有信息的优势，他又有这个属于在权威跟技术上的优势，
而且还有情感上的优势。
嗯，
他就是官方合法的 POA， 如果用的不好的话，
嗯，
而且这个行业也不是没有丑闻，
对，
对吧？
那督导是要负责任的。
是哦，那这个那让您给盖个戳不容易啊，您督个导。
是的。
是吧？那您督导收费吗？
大学给我钱，学校给我钱，学生不给我钱。
哦，您要收费，您就是中医了啊！没有，我们这中医有一老师傅迷迷瞪瞪的，自己都半截入土了，然后一个学生督导一个50000块钱，然后桃李满天下，一堆这个连感冒都扎不好的大名医的学徒。但是因为这个心理毕竟来的比较晚，而且环境比较好，而且他又背靠着大学这个学术机构。
对
对，那我想知道西泽老师，您是怎么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对人比较好奇，我从小就对人比较很好奇。你看我说这个话你就皱眉头。
嗯，我也对人好奇，所以我就努力赚钱工作来着，我没想过要当心理咨询。
我高中的时候就对人很好奇，因为我跟我闺蜜啊还有周围人感觉性格都不太一样。
您那个好奇就想读懂人心的那个方向，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人和人有这么多的不同。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星座， 如果
都要经历这一段，
然后如果
卡卡老师对不起，
然后如果没有出国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现在在三里屯去算命去了，就在这边、
哦、
但后来就是科学拯救了我、
嗯、卡卡老师对不起就这鄙视链就是这条路铺出来了，三里屯算命怎么了，您这里太容易掉粉，您以后小心在 B 站前面先黑人兄弟掉了一半了、
啊、
当美国总统怎么了，很丢人嘛，是吧、哦、然后算命也不行，但是算命好像级别在美国总统之上都聊到这份儿啊、
嗯、
明白。然后您出国是学什么呀？
学的艺术治疗和心理咨询的，
艺术治疗
和心理咨询的双硕士。
哦，这是好棒啊。
嗯，
哦，这是哪国有这么神奇的学科啊？
美国。
真棒真棒。那您这是根红苗正，我突然想你上次教咱们情景喜剧
嗯
那老师了，跑到美国去学这东西哈。然后您回来之后就直接就参与了这方面的创业吗？
我是在美国工作了几年。
哦，也是这个行业，也是这个、
我是在做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
嗯、
那时候在一个非盈利机构，然后这其实就涉及到了刚才你去聊的这个收费的问题，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美国更发达一点点、
嗯、
啊，比如说0到18岁的孩子他们做咨询是完全免费的。
嗯，
那这样带来的好处是比如说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些很早的治疗和矫正、
嗯嗯
或者是帮助的话、
嗯、
他们接下来的人生受到什么伤害啊、嗯、或者受到做一些非法的事情的这个概率其实是降低了很多。
我非常赞同、
嗯、
就前一阵子经常有一些影视剧密集在去年开始有这个校园霸凌
啊、
嗯、
对，
校园霸凌如果没有心理介入的话那就是武馆嘛，解决问题就是出来练武螳螂拳、
嗯、
不然的话你怎么解决问题，很多霸凌都是心理上的阴影，往往就是远远比身体上受到这种阴影要大啊。但是中国的孩子又不可能，而且很多时候父母在那个阶段是更粗暴的一种管理方式，所以他们太需要这方面的心理辅导。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有很多学校去买这个心理这方面的服务了啊，政府采购啊，康总、嗯。哎，我回头让西子老师督导我一个吧，你看我行吗？
嗯，
是吧？小伙子进来可丧，出门都开开心心的，小脸红红的，是吧？除了免费之外，在美国那边的收费是怎么样的呢？
美国它是保险能覆盖一部分
哦，商业保险。
比如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去找咨询师啊，我当时的年收入是$40,000，平均下来可能$2,000多一个月。
嗯，
然后我做咨询师，那个咨询师是$120一个小时，但是保险交他70，我交他50，所以相当于我一个月咨询费是$200，那这相当于。我的1/10的收入还不到、
嗯、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能负担得起的。
嗯，
但比如现在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咨询师他是500块钱，那他是2000，他的1/10可能需要一个月薪2万的人。
哦，
对吧，
真是、
嗯、那这个比例其实是不一样的。
中国有一些商业保险已经有心理咨询，但是中国的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场景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商业化场景，就现在最可靠的地方可能像刚才西子老师说的是大学，那大学没法出来做这方面的东西，它可能有些研究所研究中心学术类的，但你这收费也不好弄，就这个我觉得像我们这么伟大的节目上，我们向国家呼吁一下，是吧，其实你标准化了之后你当然是为了这个进程更稳定，但是你标准化之后你有可能抢在那帮货败坏这个行业之前，把这个行业让它更深入人心嘛。
嗯，
现在这个我觉得心理上的问题太大了，太大了。所有的产业，它可能都有光明正面的一面，但是它所有的副作用都在给人的心理增加各种各样的垃圾和压力，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
今年疫情，我觉得挺严重的。
每回在灾区啊，我知道之前是洪水啊、地震啊什么这些，都会有心理咨询的团队到当地。不光要去救助当地的灾民，也要救助那些提供救助的人，因为很多人心里的阴影非常大。我那时候从汶川回来的时候、
嗯、
我都不行了，汶川就是走的比较深，就看到了很多所以就是整个那个人的心理就非常非常脆弱，没有容错力，
很正常。我们今年也给疫情的这个丧亲的人在做心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的督导啊，然后对我们这些疫情的咨询师给予很多的支持啊、培训啊、正念啊，就是因为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替代性创伤。
就瑞希，比如你现在没有对象很难受，但我给你一脚啊，你觉得很疼，然后你就想不起来没对象这件事情了，然后等你反应过闷来的时候，咱俩再聊，咱俩聊的也不是一脚，也不是对象，而是声卡，开心吧。
但是你说这一脚我突然想，就是我也被校园霸凌
给了一脚是吗？
对，
但你就是严重，就是西子老师回头跟他聊一下，我觉得他现在一直是患者，就是他对所有的事情都非常小心翼翼的， 然后他就一直特别怕受伤害什么的，而且有点被害妄想症。但是他小的时候一直被各种人欺负，他有点吸那个。
嗯，今天为什么就是我跟老罗回来了稍微晚一点是吧？就是主要的时间是留给西子，因为西子平时这个社会水平，我以瑞西的水平应该是没法去。
声卡没了，
对对对，
瑞西现在开始伤心了，
伤心。
但瑞西小的时候是有霸凌是吧？
是的，
对，有一点点吧。
那个时候咱们的脑海里都不会出现心理这一块，就是有提供这种服务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对吧？
没有，就不知道去哪儿。那时候还会觉得去哪儿呢？现在你跟我跟你说，就是还有那种网络霸凌的人，就因为我了解的 CV 里面就有一个人，居然去看什么精神，就是精神病医院嘛，还是什么，就找不到地方，就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去那样一个地方去看，应该去找心理咨询师，但是就会出现这种。不知道去哪里看病、就是、
那为什么不去找心理咨询师呢？
问题是心理咨询师可能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遇到过那个莫娜，然后他是这样子的，他说我跟你是朋友，我就不能跟你咨询，
是这样的，
我跟他已经聊过了，所以我们两个现在他不能成为我的心理咨询师，我认识了他、然后我只能他介绍我不认识别人来帮我做、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他是没找到对的人，他又不敢找，因为他相对来说还知名，就不能乱找。
嗯，
就那个时候我本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压力很大，我发一些朋友圈，朋友圈里都是我们要努力奋斗，然后那个人后来就跟我说，说你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我说我最近太忙，我说我尽量让自己解决问题吧，然后他说你真的要看，后来他劝了我一年多之后，然后他自杀了，对，但是自杀没成功啊，然后他现在就成为了一名工人，在广西十万大山里边也不知道在干嘛。但是后来我的心理医生其实是艾文，就录节目，因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心理咨询的现场，我确实之前有过一些不想提的东西，但是有时候有人给你，有时候你出来都是一种放松吧。我就是替代性，就是我用了其他的方法，所以有些时候在播客的世界里面，就杀人放火鬼故事这些人，他除非是非常高级的商业头脑在支持他，不然的话他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问题，他才会故意要输出这些东西的。对，只是我们自己不愿意认同这件事，就现在有很多人不认同自己是有心理疾病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心理疾病就是抑郁症，他就抑郁症就取代了所有的心理疾病，而且甚至我多说一句，我都不觉得你要有心理疾病你才去找心理咨询师，对吧？这个我们中医叫上医治未病，很多时候可能你遇到问题了，你是不是就应该有人去跟你对话，就这是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服务了，对不对？
对，
是吧，我是觉得是需要，我之前我觉得高中抑郁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因为你钻牛角尖你就想不开，然后你就觉得我只有死掉我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我可能就不会再有人烦我了，对，那种感觉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都会有，
就是我不，但是那种强烈的想要去，就是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就是我听不到别人说话，别人说话对我来说不重要，然后他说的什么我也听不到，然后我也不知道老师他要跟我说什么，我觉得都不重要，这些都不管我的事儿，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这些事情都在干扰我，就是我就觉得那种是很强烈的想排斥这个世界的那种感觉。
谢老师他这个算童年阴影造成比较大的创伤吗？他这大概值多少钱挂一号？
时候是他们说那是青春期抑郁，就是正常
抑郁，确实是就是青春期确实是有抑郁的高峰期，就我们人可能在好几个人生阶段的时候都比较容易有一些抑郁啊焦虑啊，这还是其实确实是有正常的部分。
所以他这个现在您看这样的算正常的吗？
我们不是算命的，我们不是看面相。
您已经过了那一块了是吧？
是
那刚才您那个 PUA 让他给您写简历的时候您怎么做到的？
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好多人对我们咨询师都有误解，都说你看你来看看我有没有病，你来看看我在想什么，那你觉得我现在就是我们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刚有个人跟我说，哎，你看我就是这样这样了，你看我是有心理问题吗？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就首先牙医是不是得上诊所拿那个镜子才能看牙，
对
吧？
对，
所以我们也是要在咨询室有一到四次的评估才行。
我以为您说您需要一沙发
呢。那再比如说我们的时候，当你给我一个现象，这只是比如说你说你胃疼，你胃不舒服，那实际上这可能是没病，这可能是胃溃疡，这也可能是胃癌，对吧？那如果我只是很粗浅的说啊，那你这个就是胃溃疡，这其实对你是很不负责的。
嗯，明白。
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那种在大街上随便能 鉴赏别人的能力，要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命了，那样更赚钱了。
主要还是得付费，
对，
就付费有沙发有房子有茶有咖啡的时候可以聊的。我们所有人对心理咨询啊，讲良心话，很多90%的场景都是从美剧里看来的。
成长烦恼，
就是任何一个里面都有一个心理咨询师，觉得好厉害啊，有人听我说说话，是吧？
他好像美剧里面都扮演很多搞笑的角色。
看什么剧了？正剧里边可能是拯救世界的，但是在中国真的是需要大家重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遇到的很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啊，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妻离子散，所以你遇到的问题可能一半都是心理问题，一多半。我想问希特老师，平时就是在收费业务中遇到的比较多的，就是他们一般会，您刚才说的那是片汤的那种人啊，说你给我看看我有没有病，我经常被人遇见，老罗你给我看个病啊，你给我说一段，就那种像您真正就是付费购买您服务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就是那个场景大概是一什么样，
什么样，
他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就大概是什么类型的问题需要您解决，
比如说老罗来咨询室，
我来
啊，那所以、就是、
又开始了，我偷
了
一只狗，对，
然后你来了呢，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先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呀，比如说对吧，
对，
家里几头牛，
腰缠万贯，然后顶流播客啊，奔草生活，
然后
耕读书社，
为什么来呀、然后成长史啊，家里有没有这个精神病史啊、然后这个父母关系怎么样啊，从小跟同学关系怎么样啊，
我一般来说我会问您，我说我最近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开心不快乐，
那我会问，
可以这样来、
可以啊可以啊，那就可以问就是说持续多久了、
大概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
两个月，那有什么事情让这个事情持续这么久，就从为什么从就两个月之前发现，
因为我之前是属于就是每天都给自己很多希望，告诉自己明天你可以完成很多事儿、但是最近这2个月我对明天是否能完成这件事不太在乎了，就是我不太在乎那些小细节让我开心的东西了、
所以以前你是比较充满希望的，但
是
这2个月你是有点怀疑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那些事儿它不一定值得，我就原来老觉得自己一开始心理状态是不能虚度时光、后来是不能不创造价值、不能不好不能不优秀、但后来突然觉得这些事儿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没有那么重要，
而且我的逻辑是我发现我周围的人就是很多没有跟我同步，对，因为我可能老觉得自己是一个狮子王，结果到最后发现我是个野狗，我周围的人都是松鼠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一下子就觉得不是原来那想法了。
所以其实好像影响你的不仅仅是你的这个想法，还有一些周围人也会对你有些影响，
非常重的影响、
你能帮我多说一点点，
因为我原来一旦发现周围的这个团队生活的这些伙伴不行的时候，我就会杀死他们、对，因为我会找到更厉害的，因为我的逻辑是我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我带大家就行，但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干不了那么多事儿。一个是我的年纪我的精力在衰退、另外一点就是实际上即便我不衰退，我的眼界增大之后，我发现很多人他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我一个人搞不定这件事儿，所以当我智慧增长了之后，我反而信心就下降了，在这个事情上我必须支持我继续前进的就是所有人都能同步一起完成一个事儿，结果我发现又不是，然后我就没有精力去区分这件事，我就开始越来越丧。
所以好像说你原来有一个期待，是期待说大家一起努力完成这个事情。
是。
然后我就是狮子王最亮最厉害的一
个。对。
然后如果我做不到的话，就我周围的人做不到，我就把他们换掉。
对。
因为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这样的队友。
是。
但是可是当我现在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改变是在于每个人好像存在都有他的价值和意义。然后当我的智慧变得更高，然后当我可有就是可以看到更多的时候，我会发现可能很多事情不是换队友就可以解决的。
是的是的，我发现我在就是太阳在升高我在下降，然后我就没有原来那么期待第二天来临了，
所以就没有那么去期待第二天来临。
是、
这样的感受是第一次有吗？
对。
以前有过吗？
10数年间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就是最近才开始有。可能我会不会因为跟我最近对于健康的焦虑有关，我最近身体经常出问题，会不会跟这个有些关系？
所以你就会觉得跟身体也有些关系。
是是，所以开始有一点点焦虑了，现在
有一点点焦虑。你觉得那个焦虑的表现是什么？
会没有耐心。
会没有耐心。
我原来会把自己美化成一个特别敦厚的长者，去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做错任何事我都能 handle， 我都能搞定，但是我现在就不行，我就觉得你就是不行，但是我又不像原来那样要换掉你，所以我就开始要接受你的不好，于是消耗更多的精力，然后当我精力消耗更多的时候，我发现我能完成的事儿在下降，它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然后我就进入一死循环、
所以刚才就像一个心理咨询的评估的过
程，是、
就是咨询师在了解你看你生活的每一个维度，它从一个小的切口， 然后开始，然后开始了解你的人际关系，然后了解你对健康，你对很多事情的想法，然后慢慢延展开来。
嗯，刚刚这段收费吗？
你要拿两个牛肉面啊。
对，我发现我跟希德老师沟通的过程中，我自己能梳理我自己。
嗯，
啊，没那么多问题啊。实际上我们非常好，我们是黄金团队。我跟老康是两只松鼠啊，我们团队现在其实挺好的。只是我就在设想，因为其实能够买希德老师的时间的人，其实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经济方面应该还好，
嗯，
就是所谓的中产的焦虑嘛，
嗯，
就不管你是不是真假，就是你觉得你现在衣食无忧，
嗯，
但是你想进步或者你想维持，你都会觉得有问题，所以他们一般遇到的是我这种类型的问题吗？
是这样子的，我的来访者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的问题比较严重，
嗯，
然后找过一些其他的咨询师，觉得不是很有帮助，
嗯，
让他们来过来，
嗯，
这是第一类，
嗯，
第二类确实就像你说，在经济上并不是对价格的敏感度没有那么的高，这两种比较多。
好吧，其实这场景挺有意思的，老康就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嗯，
老康就是傻松鼠，天天可开心了，嘿，他哭那么他大，就每天这个人沙里飞，
老罗大就行了，
对，每天都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您知道，就是一个浅层的心理，我们不能叫心理治疗，就是一心理介入，
对，
就是我们录的过程中就特别开心，因为大家在录节目的时候，就是精神维度能调到同频，
这很好。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录出这个节目对别人有价值。你像我们的节目，其实吃喝玩乐各种东西都有，但是实际上有些人老问我说，老罗啊，什么时候录鬼故事，就是那种东西其实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流量，但实际上我们希望录一些能让你轻松，然后一点点那个能量有点温暖的那种东西，
所以很陪伴很治愈，
是，我们就想录那种特别治愈，虽然我们嘴里叫燃，不然怎么治愈，我们又不是女的，对吧，老爷们儿跟老爷们儿之间怎么治愈呢，只能靠燃吧，难道能靠抱抱吗，所以没办法。但是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现在听起来，我们聊这节目不知不觉聊了好久啊，就其实我们还挺喜欢的。那他这个从业就业前景怎么样？
前景，我们前段时间去年前年吧，央视说心理咨询师最高可以日薪9000，然后这其实给了很多的从业者，就是门外的人，大家的一些不是很切实际的期待，包括现在的宣传都会说啊，这是一个月薪可以20000啊，月薪可以30000啊，这是一个黄金职业。
哎，我以为是应该在20000-30000吧，就像您说是成熟期的这种。
但是就是我们的行业调查报告啊，在心理咨询有一半的人前3年是入不敷出的。也就是说这个收入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你可能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去养做咨询的钱，因为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培训学习，然后督导，然后场地费等等等等，这些都很费钱，
场地我们可以解决，我看看政府采购场地我们有的是
然后前5年的话可能赚的都不是一个所谓可以暴富的，
前五年
前3年可能都不太能赚钱，前5年可能能维持一个收支平衡吧。
一个是您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一个是增加在圈内的口碑和阅历，是吧，也需要做运营让更多人去了解。
对，
然后所以但是他的优点就是他可能不像程序员35岁就死掉了，
好，又掉一波粉儿。您是心理咨询师吗？程序员招你
了。Sorry，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很多行业会有一些刻板印象，那些刻板印象是说比如说一些行业是所谓的青春饭，然后他可能在有职业天花板，然后他会觉得到30几岁然后在互联网公司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现象真的就是不给30岁以上的人活路，
确实是，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都很残酷，但我觉得心理咨询还是一个可以容许你而且就是越老越值钱的这个，
越听越像老中医呢。但是您觉得性别会有，您会有推荐是女性更方便一些，还是因为我好像看的美剧里边心理咨询师都是女性，
我看的是男性，因为我是这样，我其实
你看的是什么？你看
我最早
没事偷偷看什么？
就接触心理咨询师，就知道有这个职业是看《
魔道祖师》哦，对不起，
对
啊，成长的烦恼，
对
哦，他爸爸是心理咨询师，
爸爸，所以我从小真的是就对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是一种崇敬。
那么少雷，我问你一句，除了那部剧之后，
看我的 B 站，
对，从了那除了那部剧之后，您还看过哪个男的心理咨询师吗？所以你希德老师，你别怪他没看你2个月。 之后的节目了。他这心理咨询师停留在20年前、
啊、不是不是，是这样，好吧，
他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喜爱，
嗯，
比如说去跟你去讲一讲，哎，我有一个朋友很怎么怎么样啊，
那真不是，
然后我对这个行业很怎么样啊，但是我实际上是既不会看你的节目，也不会关注。
您今天失去了他这个粉，
好吧，
您噼里啪啦掉粉，嗯，人专业，您来说，这男女性入职会有一些，
我觉得其实他会。就是选男女不是很重要，但是他可能对不同的来访者激发出来的情绪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的女来访者，她跟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
嗯，
那当她碰到了一个就是很年长的男性咨询师的时候，
哦、滚。
他可能会激发出来他很多的感受和情绪，
哦、
那
反而是合适的，
这些是可以拿来工作的。
哦、
那还有就是有一类女来访，她是非常喜欢去勾引男性咨询师，比如说在、
稍等，
可以吗？
淘宝玩家这些大猪蹄子们、如果你们一直单身啊，你们好好听这一段，就巴不得您来。
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可能在女咨询师面前，他不太容易去做这个事情。
哦、
那他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那当然，除了我们伦理上，我们不可以去怎么样来访者、那其实他背后的寓意就是说，他可能会把他。这个作为一个去可以跟人去沟通建立关系的方式，那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
他们为什么要去勾引异性呢？他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存在证明吗？还是他就是来找对象的呀？
我觉得大部分不是来找对象的，大部分的来说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爱上的不是心理咨询师，他爱上的是那种被接纳和被理解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的来访者几乎不知道我的任何私生活。
但您就是挺漂亮的，您没被人追求过吗？
我们在咨询室里面其实很少讲自己的私生活。所以就所有的他们爱上的只是说在咨询室中的那种感受。
我要跟您说一句啊，因为西德老师心理咨询师肯定是非常的睿智的，比较理性的。我要说现在生活中，就是只爱上两个人共处一室那种感觉已经是爱情的至高信条了。是吧，瑞希？其实如果有一个小哥哥坐在你对面啊，声音还是 CV 的那种，然后跟你一块剪节目，说爱死了，就是那种感觉你能接受吗？就是你会去爱上一个就是两个人的相处特别舒服？
当然了，
对吧？
就不爱的就是这个吗？
所以一直单身。
我缺一个心理咨询师男性。
还真是。但是刚才西德老师说了，太年轻的可能不太行哈。这个、好像真是，你要找一心理咨询师，你找一十几岁、20岁出头的那种毛头小子。但是有些时候你在医疗行业里面会遇到那种非常成熟稳重但是很年轻的医生。你也会瞬间进入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尤其是什么牙医啊、开刀的医生，真的是你一看他你就觉得你放心。所以跟性别没什么太大关系，
跟性别没有什么关系。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跟妈妈们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刚毕业，就别说什么生孩子啊，那养孩子其实都离我很远。但是其实在那第一份工作上获得的认可还蛮多的。其实我会觉得说，当咨询师如果足够年轻没有经验，但你向他展示了你努力和你的诚意和我尽力在帮助你，这个其实对方能够感受到的时候仍然是非常珍贵的。
他能感受到善意。
对、
对，
这个善意其实也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善意可能比一个有技术成熟的但是公事公办冷冰冰的咨询师带给他们的温暖和支持更多。
这节目完了肯定有人要找西德老师了、但是西德老师没报价，我们自己想想办法吧，好吧。在你们大家找到西德老师这个就是1小时1000块钱之前啊，我们这1小时是5块4块。没事，挺有意思的。将来我们有机会让西德老师在我们这里边做些活动等等。但是心理咨询应该是一对一比较私密的、
我们在做团体，
也有团体的，问所有人你开心吗？
但是这一前提是又有一个那个答题闯关，然后把我 UP 主每期的那个关键词关键题、然后问康大哥，让康大哥闯关过了、
康大哥现在一脸羞愧。
康总你要支持我的那个就是工作，所以你要答对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接到一个活动。
okay,
好吧好吧好吧。我还挺期待的，西德老师非常的健谈，非常开朗、而且漂亮。因为我认识的心理咨询师现在我一看原来是假的、因为我遇到心理咨询师都是通过对我提供心理咨询然后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的，就每次去我都被人骂一顿，然后我觉得他们心理问题比我还严重，所以这行业还是需要一些解决的。我们希望他能够有更规范，让西德老师这种根红苗正的，这真的是根红苗正，国外也学这个、而且现在又在名校又做督导、而且做了很多年，而且又是 UP 主、我们希望有这种就是带证的、带流量的 心理咨询老师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你们有些问题是世间万物皆可燃一下就完事儿了，有些问题是病还是得瞧病。
去健身房健身也不是因为有病，对吧？去健身房健身是为了让自己身体更好。那去咨询室做咨询也不代表有病，去咨询室是为了你的心灵健身，所以一定不要有羞耻感，也不要害怕去咨询去求助。你的每一次行为都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因为去咨询本身是一种勇士，说明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没有放弃自己的痛苦，然后他们是在做跟困难做斗争。我觉得他们都是勇士，
真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直面自己的问题。突然一下就拔高了哈。去健身房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没对象啊。去心理咨询也是一样的，我跟您说啊，咱们找不着对象呢，说着玩是因为丑啊穷啊，其实不是，你一定有机会跟一个合适的对象或者合适的一个人相处。你失败是因为你不会与人相处，你与人相处的失败是因为你不会与人交流，与人交流的失败源自不会跟人聊天。你花点钱心理咨询师是干嘛的？你知道我们这播客为什么厉害？因为我需要说话来骗，就是弄几千万过来的。心理咨询师是干什么的，对吧？那一个小时大几百上千块钱，人家什么毛病没见过，他跟你聊天肯定是他用大数据筛过最适合你的方式，而且还要勾出你的解决方案，要提升你纳美克星大长老那种的，特别厉害。所以大家如果遇到问题就找找心理咨询师，好吧？然后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单身啊，面对自己没有男朋友，没有声卡，没有钱，但是要努力奋斗，好吧？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回我们以后吧，我们以后有机会一定再请西子老师过来。然后我们最后刷一条西子老师的 B 站的名字，我们帮西子老师带的流量，我们好几百万听众了，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但是要除完那个系数，不一定有多少活的了。
那你帮我剪一剪啊，把那个乱说话的地方剪一剪。
就一定要留着那几个，你不知道他们没什么好人啊。您这个 B 站的名字是
叫西子心理啊？
西子心理，哪个西？
溪水的
溪，溪水的溪，
子
是
子女的子，
子女溪子心理，好吧，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希望大家没有心理疾病，开开心心的。好了，下回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